疗愈从看见开始，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如果说妈妈的孤独一定来自亲友的忽视，那对很多父母、伴侣和朋友来说也是不公平的。至少在我接触到的案例中，很多父母、伴侣、朋友一直在默默关注患有产后抑郁的妈妈。那时候，我爸妈放着老家的公司不管，专门搬到杭州来陪我。老公也是一下班就回家，围着婴儿床转来转去。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，亲人们陪伴在新手妈妈的左右，只不过亲人们说的是，孩子睡你就赶紧睡，别看手机了。他们说的是，老婆，我给你讲个笑话啊，老婆，你咋不笑呢？他们说的是，你看孩子这么健康可爱，你也整天在家休息，有啥可不开心的？他们说的是，想当年你妈生你的时候。他们说的是，没事儿，等适应一段时间就好了。但他们很少直接说，你很痛苦，我知道你在经历痛苦，这可能是产后抑郁。我猜我们可能太害怕产后抑郁这个词了，因为它显得太严肃、太沉重、太违和。大家在铺天盖地的颂扬母爱，在朋友圈里隔三差五的晒娃晒幸福，这个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还有一些妈妈，她们一边不知所措地掉着眼泪，一边喂奶。她们怀疑自己，甚至不相信自己有存在的价值。他们身边的亲人也同样感到茫然无措，一家人把焦虑变成了冲突和抵抗，把关心变成了指责和压力。我有一个男性朋友大刘，人很温和，待人接物也有耐心。他老婆生完孩子之后，经历了一段并不愉快的时间，情绪低落，时常哭泣。大刘平时聊天时会抓着我们问，怎么才能让老婆开心？好多朋友都说，你真是很靠谱，那么懂事，做了那么多。大刘则唉声叹气地说，我经常给我老婆讲笑话，可是没用啊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老婆，我们啥也不让她干，可她还是不高兴，老是在哭，半夜也在哭。宝宝半夜要吃奶，有时候她也不管，只是在崩溃大哭，也给不出一个具体的理由。大家都挺同情大刘的，说没事儿没事儿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我在一旁听着，像看到了成千上万的家庭中发生过的状况。虽然没有指责，但是丈夫很好很懂事和妻子不够好不够懂事的对比十分明显。这似乎构成了另外一种指责，只是非常隐秘而已。养育一个孩子，适应一种新的身份，面对很多不确定性，包括莫名的情绪，这些其实是需要整个家庭共同面对的。但在很多家庭里，分配问题并不均衡。妈妈们距离问题更近，承担的更多，爸爸们则距离问题太远，承担的太少。哪怕大刘给老婆讲笑话，看上去很努力的做法，但那种姿态好像在说，我很好，只是我老婆有一些问题，我在努力帮我老婆解决问题。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我想告诉像大刘这样的爸爸们，在那种状态下更好的姿态是什么？是我们真的站在一起。爸爸们应该说，我老婆现在很痛苦，这就意味着我们遇到了一些麻烦，那种痛苦里有我的一部分，我跟她是站在一起的。一位心理学专家向我解释抑郁的时候，描绘过一幅漫画。抑郁的人就好像待在井底，有的人则待在井口对他说，你快点出来啊，我把你拉出来。这是一种姿态。有的人则会跳下去，跟抑郁的人待在一起，说我也没办法，那我陪你在这里待一段时间吧。这是另一种姿态。有时候前一种姿态解决不了问题时，我们需要尝试后一种姿态。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次成家，但很少有人告诉我们家庭意味着什么。后来我慢慢地理解了，家庭代表的是两个人共同的接受，接受措手不及的一切，以及接受在任何一件事情上 都共同面对。但是初为人父的男性会无意识地倾向于逃避，他们可以逃到工作中，因为要上班，所以睡觉的时候不要吵他，他们甚至都不需要把这句话说出来。他们也可以逃到身为男性的社会角色中，他是男人，笨手笨脚的，坐月子的事他能帮上什么忙？这句话的潜在含义是，因为他做不好，所以他可以免责。可是对于女性，不存在这些出口。如果身为妈妈的人都做不好，又能交给谁呢？所以，刚刚生下孩子的那段时间里，面对那种无穷无尽的恐慌、无力、失控，妈妈心底的声音不只是我不行，而且是只有我不行，那是一种被抛弃的感觉。其实只要了解了这一点，我们就有了一种新的意识，一个新家庭面对的那些困难落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，无论有没有达到患抑郁症的程度，无论有没有进行医学治疗，伴侣最重要的态度都是陪伴。我跟大刘说可以试着陪伴老婆，他说自己一直在陪伴，一下班就往家跑。我说你的陪伴看上去是在忍受，是针对一种不好的状态，让自己暂时性的接受它，而你心里一直盼望着这种状态早点结束。但产后抑郁不是你想结束就能结束的，就像感冒，哪怕治疗得当，也需要一个恢复周期。陪伴的意思是你要正面的面对，把它作为生活的一部分。你可以试着跟老婆说，我陪着你，不管有没有办法解决，我都陪你一起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家，因为从今以后面对这些挑战都是我们两个人一起。他愣了会儿，问我，就这么简单？有时候解决事情就是这么简单。正在看本书的你，可以把这一章单独摘出来给你的家人看看。在本章结束时，我特意写了小贴士，帮你跟家人进行沟通。我也想对一些有抑郁情绪的新手妈妈说，很多时候他们不是不爱你，只是在用你不想要的方式爱你。他们还没有学会真正的爱是要用被爱者需要的方式去爱这个道理。面对关系，面对自己，我们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可能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想要以什么方式得到爱，想怎么样被别人对待，那不妨告诉他们，我现在正处于一段特殊时期，我正在努力地请你对我说，我会陪着你，不管能不能想办法解决，我都陪你一起。最后，哪怕出于种种原因，他们没办法接受改变，也请你不要沮丧，因为无论如何，你都拥有了不一样的人生，你对自己有了更深刻的察觉，你的内心变得更丰富了。你看见了自己，这已经是生命对我们极大的馈赠了，因为终其一生，我们都走在理解自己的路上。在我生完孩子两年之后的一个下午，我正在查资料，偶然间看到一句话，看见就是疗愈的开始。忽然我的眼泪流了出来。那个下午阳光温和，我从窗户看到小区里三三两两的人在楼下晒着太阳。后来我在阳台上哭了很久，那时候我已经痊愈了，重新回到职场，孩子健康，家人给力，但是我依然泪流满面。那些眼泪是为自己流的，在人生的某个时刻，你正惊心动魄，但身边的人一无所知，你正翻山越岭，而天地间寂静无声。人生说到底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，你走过来也因此变得强大了一些。只是如果可以重来，我希望有人跟我说，你正在经历一些困难，但有我陪着你，不管有没有办法解决，我都会陪你一起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家，因为从今以后面对这些挑战都是我们两个人一起。相信我，我们会好起来的。小贴士：产后抑郁的这段经历，我并没有处理得很好，但它给了我一个宝贵的机会， 让我想要帮助更多女性去有效应对。创立 MomSelf 之后，我请教了一些心理专家，总结出了十句可以说的话以及不要说的话，希望以此帮助你和你的家人，让家人更能呼应你的情绪。也许你可以把这些话打印出来，贴在你的卧室里。相信我，他们会带给你力量，会让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人正在努力理解你。关于理解，可以说我不一定能完全理解你的情况，但我在努力理解。不要说我完全理解你的情况，你这就是。关于心情，可以说我知道在不开心的时候很难让自己变得开心。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开心，怎么就不能让自己开心一点儿？关于想法，可以说你无法辨别这些想法是不是真的，因为你被他们包围了。不要说这些想法明明不是真的，你怎么总说个不停？关于痛苦，可以说也许外人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你是真的很痛苦。不要说你看你生活的这么幸福，老公宠你，父母帮你，孩子健康又可爱，有什么可痛苦的？关于解释，可以说这是生孩子之后自然产生的一种情绪。不要说这是生孩子之后一种有问题的情绪。关于药物，可以说我们试试看吃药会不会让你好受一点。不要说赶紧吃药，只要吃药就不会这样了。关于帮助，可以说你需要我们做什么，不要说我们还可以做什么。关于陪伴，可以说难过的时候我可以陪着你，不要说我都陪着你了，你怎么还这么难过。关于排序，可以说孩子是第二位的，最重要的是你，不要说孩子是第一位的，为了孩子你要快点好起来。关于接纳，可以说你可以继续难过下去，这是你的权利，不要说你不要再难过下去了，快点振作起来。